他们能听见吗？听得见哦。这个母亲节真的很伟大哦，这个很难的，要纪念母亲。我的妈妈是去年这个时候去世的，所以每次想起她来，就是如果你的母亲还活着，你就好好的孝敬她。那过世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就抓住机会去孝敬他们啊。好，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信心行为和应许。那我们教会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 BSF 的这个圣经的查经。那刚刚上个星期一刚刚结束啊，今天的学习的课程的内容是摩西的生平。那就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到生命记啊，这个四卷书。那我们教会一年前也查过生命记啊，那这个结束的时候是摩西登到那个山上去看了一眼这个应许的迦南美地，然后就死了哦。那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子最后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呢？这个故事是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那这个约书亚记我就想花四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本书里面抽出一些章节来哦。这本书它主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是讲到什么叫信心，什么叫行为，什么样能去经历神的应许。那这三个这个概念，信心、行为、应许，在我们基督教的生活中都具有很重要的实际的意义。那今天我们呢想读的是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它比较着重是教我们启示一个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那这个之前我想带大家先读一些经文，是在雅各书二章的十四节啊，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这郭弟兄很麻烦啊，每次讲到想问一些问题好像刁难我们但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啊，这问题是谁在问？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在问人这么一个问题，是吧？所以这是神问的问题。那既然是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绕过去，是没法 get around 的啊。就是你今生不回答，那这审判的日子怎么也照样的回答。那最好是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把神问的问题都给解答完了，都搞清楚了，就比较好了哦。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题目这样的信心到底能不能救人。那我想你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信了甚至受洗了，然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在所有的敬拜神的场所都见不到他。那这样就有个问题，说这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能得救吗？我想我们是很愿意他得救的啊，但是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他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怎么帮助他们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再做个祷告。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来开我们的心眼，能够听懂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启示，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一生被你自己所用，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才是照常的把这个第二章把它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这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当下顿的儿子约书亚曾四平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门，城门就关了。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便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有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女人说，照你们的发型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痕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论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叙说所遭遇的一切事。OK， 好，那就是个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好，这是个什么背景呢？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公元1400年。那个时候啊，1400年，那摩西啊，这些对不起，挖下东西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可以。那这个头啊，这个地头啊，这个是迦南地在这边。那个摩西带那个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呢，啊，因为他们叛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转呢转去转了40年啊。转了4年以后，好，他们真正开始往上走了啊，走了以后就到了这个叫示亭，跟他们都到示亭，对不对？他们从这边渡过这个约旦河，这个上面那个线是叫约旦河，过了以后，这个耶利哥城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好，我们现在来慢慢的读啊这一章书。那第一节他说这个约书亚哦，暗暗的打发两个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内地和耶利哥哦。于是二人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啊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所以这个事情是暗暗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机密哦。 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看过电影叫《渡江侦察记》，那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好，这个也算是一个《渡江侦察记》的一个故事啊。它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一个行动，渡江过去侦察。那他们进了一个妓女家里，这是为什么呢？那妓女家里人来人往嘛，所以不是人进去，大家不觉得奇怪，所以算是一个比较紧密的行为，对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在有以色列来到我们这里窥看此地，所以这个东西泄露出去了，被发现了。那是不是以色列军队里面有内探，或者是邻居看见，或者是他们打扮的乔装都不够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说话的有这个口音啊、哦？具体的原因没说，但这个事情泄露出去了，那就情急非常危急，是吧？所以这两个探子的性命就不保了啊、哦！他们到了这个耶利哥城里面，是吧？所以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很多的计划就会出现一些意外，像那个约书亚的计划是秘密的，结果就泄露出去了。那我们人所有的计划也会出现意外，但是你往下看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神在掌控一切，所以这些意外对神是不是意外？对他就没有意外，对我们人是有意外的哦。大家往下读就知道，这个故事其实神一切都在他安排之中，是很奇妙的一个神的眷顾。第三天，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啊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呢窥探全地。”这些经文非常奇妙，这里面讲了四种人啊、哦，一个是耶利哥王，对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高的位置。第二个是耶利哥王派去的人去抓人的啊，可能是心腹大将啊、哦，那样子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探子，最后就是。拉合，这四种人中哪个人的地位最低？哪个人最低？这个妓女嘛，哦。但是这四种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他就是拉合。奇不奇怪？耶利哥的王什么名字？没有记。他派什么人去？也没有记。探子什么名字？也没有记。他就记住拉合的名字。那这本书是上帝的书啊。他要记一个人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他就只记这个妓女的名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往下读就明白了。好，大家记住这个问题。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撒谎了，这是第一个谎言。好，好，那到第五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砍，就必追上。那些探子有没有出去？是没有，所以他这个是第二个谎言。好，那大家说他不撒谎会不会就出危险？会不会？不会的啊，他不撒谎也不会。那为什么撒谎？这是人的软弱，人有这个软弱。好，好，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没，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些经文了不起，这个是拉合他信心的高峰。他首先讲到耶和华的名字，那耶利哥城的人是不敬拜耶和华的，他们有他们的假神啊、哦。耶利哥城就是外邦人，就是什么神都拜，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到处都有庙，是吧？到处都可以烧香。那他说耶和华，这是他第一次的认识耶和华的名字。第二点呢，他就承认耶和华是全球的主宰。这个地球全部是他的。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是做这个地产生意的啊，你买我卖，是吧？但是买来买去，这个地到底是投谁的？是谁的？不是我们的，是吗？我们以为自己买的，这是属神的，全地都是他的。所以正因为是他的，他才有权柄可以把这地从这个给另一个， 这不是他的东西，他就随便给，这都没有道理了啊、哦！所以他承认耶和华的名字，承认他是全是上天下地的主宰，而且他有这个权柄，把这个地成一个人交到另外一个人，他可以给人，也可以收起，所以他有主宰权啊、哦！而且他呢，他说他是他知道，他不是相信，他知道这个事情已经给了，就是说。犹太人还没有把这个地拿过去嘛，但是他说这个事情怎么在他的角度来说是已经发生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是有审判，有地狱，地狱那里是仍然的循环，有天堂、哦、天堂里面有何等的好，那这个也是事实，就是我们要相信到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有地狱，那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心里的为他们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你会真心的为你的亲朋好友邻居去祷告，因为这个地狱是可怕的一个地方，你就会当成是个事实而不是一个 maybe、哦、如果是 maybe 你就不会这样子做，如果是事实你就会这样子做了，所以他这个信心是非常之伟大的，他是相信这个事实是已经发生了，虽然耶利哥城还没有攻起、哦、所以这个信心伟大吧、哦、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吃发的时候摔击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啊、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奥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情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天下地的神。他你讲是讲到我们听见，就是拉合把他当成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份子是吧，表示他并不仇恨耶利哥人，虽然他可能是那个社会的最底层，他房前有原因去痛恨整个社会，不眷顾他，不怜悯他，欺压他，他是社会的最底层，但他并不恨他们、哦、他不是因为恨他们的缘故去投靠以色列人，对吧，所以恨他们不是他投靠以色列人的动机，而且他房前有理由痛恨他们，但他没有这种恨，没有仇恨、哦、然后还有一些都说他讲那么多我们呐、啊，那么多我们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信，所以这些情报全城人都听见了，他们过红海神什么干了、啊、对吧，他们来到这里把两个那个亚摩利王很强大的王，你去读前面的圣经就知道，那统统干掉进行毁灭，所以这个情报是全城的人同时都看见的，但只有他从这些情报中看到了一个真理，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许多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可以经历到平安，他们看见这个事实了，但是那个事实要达到这个真理，就是说他真的是上天下地的神，就信好，所以其实很多福音朋友来追求神，我们给他更多的情报，更多的事实，更多更多，但最后这个人呢、啊、要开窍，要一个窍要到啊，他真的是神哦。那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非常简单哦，因为我得到了一种从天来的平安，是我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我就信了，有牧师告诉我说将来有天堂有地狱，我全部没有搞清楚，但我搞清了一个事实，就是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超自然的平安，而且是真实的，而且我需要，我每天都需要这个平安，我就要牢牢抓住这个神啊。那天堂地狱我都接受了，但是没完全搞懂，那慢慢搞懂了，当然你真的知道有地狱平安，对你的亲朋好友的爱心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的经历都会不一样，但是你要抓住你知道的事实，要开窍，要去知道这真的是神，然后去牢牢的抓住他、哦、然后这个拉合给了这些 探知最重要的情报。好，这个情报不是耶利哥城的防御有多强大，而是他们里面的尊心民心全部消化了，全部消化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去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有时觉得他们活得比我们还好，房子比我们大，车子比我们大，工作都比我们大，生意比我们大，我们就觉得他们什么需要都没有，是我们觉得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啊？他们什么需要都没有，其实不是的哈。你真正去接近任何一个人，他们心里有说不尽的忧虑、困惑啊，的痛苦、艰难，谁都有的。也是人真正的需要是心灵里面的需要，外面再多的东西也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走到这基督去传福音，不要因为人家活得比你看上去比你好而畏惧，要知道你心里所得到那个宝贝远远的超过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这个耶利哥城非常之的强大，非常之的高，非常坚固，这些外表看上去很美哦，就是它里面的心草都消化了，什么都没有哦，是空虚的。好，他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守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哦，这个他要了一个实在的证据，我们看一下这个实在的证据哈。那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来说，我们也要实在的证据。所以当你在决志信主的时候，主道人会带你说，你要求神怎么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那就是你向神要的证据。读下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所受，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一个重要的祷告就是求主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你会亲自的感受到他的同在，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凭据。也就是凭这个哦，就知道将来一定会有更美的、更完全的拯救。那今天神的拯救在世上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会一天天的腐烂下去，但是将来他给我们一个身体复活，那就是全面的救恩，就是灵魂和身体都完全的得救。好，所以这个证据非常重要，是圣灵啊，神他自己住到我们灵魂深处，这就是我们实在的证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后的信心。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性命是冒着危险的，这个叛国罪可能大过所有的罪，是吧？那是肯定是杀头的，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信心蛮大的啊，这都把他自己的性命加注到上面去了。他不光是这样子，他全家的性命都加上去了。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那是居年九州嘛，哈，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说这句话。一个人要判王帝，那杀了他还不够啊，要九州的全部把他干掉，就是极刑啊，就是人害怕不要反抗。所以他这个举动是他自己的性命，加上他全家的性命都死上去了，这个代价大不大？大家没有冒过这样的险，他可能没有冒过这样的危险哈。那好了，还有邻居可能报案呢、啊，所以他那个被发现可能是邻居报的，是吧？现在邻居还可以再报，是不是？这个人进去可能没看见他出来过啊，你们再到家里去查查看，所以邻居可以报案，好，而且他的亲属也可能会报案。像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啊，真的是儿子告父亲，父亲告弟弟，告叔叔，但是。文革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很可怕的啊，就是亲戚反目啊，为仇啊，所以那些亲戚可能有爱国的啊，他要怎么办？所以这个很可怕，所以他的冒险是非常之巨大的。然后探子也可能被抓起来呀、啊，耶利哥王也不是傻瓜啊，他可能留了一手你也不知道，那真的抓起来了啊，对质公堂他就也没办法，是不是？ 探子也可能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你把自己一生都推上他，你鬼知道这个人回去他到底会不会记得我们呢、啊、这个也是很大的风险。如果他要考虑这么多，你考虑这么多你敢做吗？你可能愁死了，这下怎么行啊、哦、这个冒险可能太大了一些。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话，有100%的肯定性，他的性命和全家的性命是必死无疑。所以看前面所有的风险都是一个 maybe， 有可能被发现，对吧？有可能，但是绝对会废掉。所以这个选择其实就很明显了，是吧？所以地狱是绝对可能，绝对会发生，不是 maybe， 是吧？所以求生老有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世上没有地狱、哦、这个罪真没有审判，没有神，那是个 maybe， 但是神一定存在，那个是 100%。 所以这个可能性就是蛮可怕的一个选择，非常值得每一个人去深究这个事情、哦、深究这个事情。那拉合做了一个决定，他说这一边是绝对的，另外一边是 mayb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约书亚他是暗暗的把探子探过去，一个高度的军事机密结果泄露出去了。凭什么拉合他保的这个密就保得住呢？大家想想看，这个完全是神的掌控。所以这个约书亚那个机密被泄露是神的安排，他这个机密能保住也是神的安排。其实真正信主的人，在你的人生中没有什么偶合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美意，有些事情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发展的，有神的美意，有些事情就是照着我们心意发展的，有神的保守。但只要你信靠他，信靠他，你真的爱他，就每件事都是好事情。我们的罗马书上啊，8章28节啊，他就是说对爱他的人是万事效益。所以我们主要做的是求问神的，就是主啊，你算我爱你吗？如果他认为你是爱他的，你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情，不可能有坏事情啊，每样事情都是他的掌控之中，都把它变成一个美事。好，我们看到这个拉合的信心，他冒的险是巨大的，那他所信靠的神也确实保守了他，免除了这一切的风险，而且他也看见就是绝对会发生的毁灭，他要躲避，这就是信心，是吧？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折中的方案，他不可能只有两个选择，对吗？他不能选在中间。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也是这样子，你就信耶稣和不信，这中间没有中间派，没有的哦，就是要不是信，要不就是不信，那这差别是巨大的，是生和死的选择。好，那周围的人都不信、啊、他的信心伟大吧、啊、周围人没有一个信的，这个人还信啊，真不容易啊，这个诱惑你看有多大。所以我确实在我回中国2年就发现在中国做基督徒不容易，我在公司里面可能难得有几个基督徒啊，周围的人都是不信的。而在这边的话，公司里面可以见到基督徒，有这么好的 BSF program， 有教会可以查经，有好多的这个教会的活动、哦、所以说我们所邻的环境是远远的超过在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坚持信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看他的信心的伟大吧，而周围全部都是反抗神的，因为他的软弱，他有信心啊，去行啊，但他耍反了，是吧？这其实很像我们，是吗？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就被把我们的软弱也带到服侍里面去。那大家去读圣经，神并没有诅咒他的耍反，也没有表扬，也没有诅咒，就是耶稣的宝血，他可以遮盖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服侍的时候会说：“哎呀，要接待新朋友，我的房子没人家的漂亮，可能进来不好意思。” 或者说啊，我的房子太小，哦，或者就带圣经啊，邀请到，哎呀，我现在装备还没装备好，就把人家带到沟里面去，哎，这弟兄要担心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软弱，看起来好像谦卑，其实是骄傲，就是我们要把事情做到完美才去做，这是错误的。神就是看重的是我们有了信心去做，我们做的时候会把软弱带进去，我也是个软弱的人，会把软弱带到我们的服事中，但神的宝血会遮盖，神的大能会弥补我们所做不到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不完美而不去服事神，不要因为我们有软弱而不去服事神。所以服事神这个信心的行为是可以有软弱的，算是有神的保守。大家看看这个拉合的信心不简单吧，是不是？满城的人都不信，就他一个人信。那满城人信什么？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打不过，但是他们要依靠自己去小心，也许能够搞过这一关。他们惊慌，其实他们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但他们就存这个小心的心理。那弟兄姊妹，你就认识朋友亲戚不信主的，地狱是真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很恐怖的一个地方。那你就只能够去信，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像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一样，最后遭遇毁灭。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啊，信和行为的关系。好，那就去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节，这个是对信最好的定义了啊。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这事情还没有发生，未见之事，但你已经确定已经发生了。就像刚才拉合的，他说我知道是已经给你们了，这个就是未见之事，所望之事的实底。他知道就信靠以色列这位神会得救，是吧？他就把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加剧上去了，也就这个就是，是不是？所以神对拉合有很大的称赞。大家来看这个称赞，那个是在希伯来书同一章，他说竟与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神称赞他有信，那这个信产生什么事情？产生了一个行为。可以整个的十一章希伯来书都是讲因着信啊，挪亚因着信建方舟，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以撒，都是因着信做这个，因着信做这个。所以信心和行为就这样分不开，对不对？是变形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在雅各书，这个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是二章的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妓女拉合接着使者又放他们走别的路上去吃，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大家看见就是拉合又受称赞，对吗？所以这个行为印证了他里面的信心，信心是起点啊，然后他一定有行为，对吗？好，我们最后再看啊，另外一处圣经又讲到拉合，这个是讲到神对他的奖赏。好，我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啊，十一章的六节啊。是这样的说，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不信的人没办法讨他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全救他的人。 所以你寻求他，他就赏赐。那这段经文里面，神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赏赐，我们来读一下好吗？于是我读一节，是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跟他妈此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人，西西人生亚兰，沙门称拉合此生波阿斯，波阿斯称诺德此生罗伯德，罗伯德生耶西。大家看见了吗？这个拉合进了谁的家谱？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的第四代的孙子是个什么人？大卫王啊！所以神大大的赏赐了他。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为了儿女的教育移民来美国，这是你们的爱心，是神称赞你们的。但是假设神告诉你，你的第四代孙子会做国家主席，美国总统，你怎么想？这凭什么？凭你信啊，就是信他的人神赏赐。不光是你信，你要到儿女信，但你代代信主，代代去寻求他的人必得他的赏赐。这个赏赐大不大？大吧。所以好，我们做个总结。所以确实是因信称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耶稣他是神，他的生命的价值超越了全世界人的罪恶，所以他的价值是这么大的，可以代替我们去死，代替我们所有的罪业。所以不信因信称义的人其实就是不信耶稣，因为如果耶稣的生命的价值不够高，还要我们去加些东西进去，就是什么，他就不是神了，是吧？所以信耶稣就是信义信称义，就是真正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读到，没有行为就是没有信心，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所有有信的人，圣经里面称赞因信称义的人，他们都有行为，没有一个没有。所以没有行为就是没有信心，这嘴巴上说说而已的，是吗？那有信心一定会引到这个人去有行为，这个就事实嘛。假设知道大家今天这个人会发生地震，我想今天人就不会来，就是你相信这里会发生地震，所以不这个事实产生了一个行为，你不来，对不对？那相反呢，你相信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祝福，哎，你就星期天就来了。所以你相信这个事实，然后产生了一个行为的变化。所以有信心是一定会有行为的。好，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雅各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亲近是个动作，是一个行为。那很多福音朋友就会说，哎呀，等到我把这事情搞清楚了我才信。他们其实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是一个关系啊，我想大家年纪都不小了，都有谈过恋爱了啊、哦。就像你跟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谈恋爱一样，你老在那边去打听这个人怎么样，你再怎么打听都是个皮毛嘛哦。但是你一定下定决心跟他去交往，而且是带着去恋爱的心态去交往，你就会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当我们的有行为，我们的信心产生行为的时候，神在动，所以我们的关系怎么更加亲近。所以神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 object， 一个物体，我们去学习像学数学学数目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就像人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只有信了，又去参与一切的服事有行动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认识和体验。那一个人站在门外到处去打听这个女孩子怎么样，或者这个男孩子怎么样，是搞不清楚的，是吗？所以要信，然后要有行为，然后不断去经历它。好，我们再看下一句经文，这个信称义里面常用的一句话啊， 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是神的义，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是耶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是诚意。所以天父看我们是看见耶稣，他舍得宝血，他看见了耶稣的义，所以我们得救，所以我们没什么义。但是他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本于信，就是你起初信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行为，就是 you come as who you are， 就是罪人，就是单单的接受，就是本于信，是没有行为的，是不需要行为可以接受救恩，是本于信。但他说以至于信，就是一个信心的嘛，要成长，这将近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行为的，就是我们因着信，信了之后采取了行动，然后经历了神的带领，这个信心就什么非要，以后又去行动，以后又非要，这个信心到最后你就完全的相信了，这圣经里面就没有一句话对你是有任何疑惑的了，是吧？所以啊、我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常有人会说啊、麦克你提拔我，我 promote 你。我说跟你提及可以啊，那你要有些改变啊。他说不，你就提我就好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想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他自己不想变化啊。但一个人要提拔成长，就一定是有变化的，是吧？但是人都通常不想自己被改变，他想改变老板对他的看法。我们都是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有没有人说我要改变自己？也是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吧？所以我们跟神相处也常常是这样子，哦，什么都不要改变，教会要改变，同工要改变，就是我不需要改变，但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尝试服侍他，我们会有软弱，但是神会带领，好，然后不断去经历他的带领，叫拿合的信，信成了，这个事实发生了。他说哇真的啊，神真的伟大，他的信心怎么能够飞跃。所以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在中间是有我们的行为的尝试。那耶稣的宝血可以包容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完美的时候才去尝试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跟着我们所信的，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就主动的去爱，去帮助，去扶持，这就是啊，这神就会包容我们在这个行动之中的一切的过错，神都会弥补，他都会包容。好，好，我们讲完这一段，我们来看下一段。好，下一段他说啊、恶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情愿替他死。那么人传福音，情愿替他死，哇，那真是不得了，这一个这个承诺，一个担当啊！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啊，有许多这样子的弟兄姊妹，非常可爱的，有这种担当。像邱长老和 Vivian 就经常去探访大家，他们是真心的想知道你们家中你们心里的难处，可以怎样子为你祷告，怎样子帮助你。那么教会每个星期也为两个家庭祷告，求神能够保守他们，能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担当，我们要在祷告上有所付出。还有这个 Sister Mary 今天很高兴看见他来啊、哦，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国凡姊妹非常热心，就号召教会许多姊妹啊，去轮流给他烧饭吃，这就是担当啊。几个月前我的腰疼啊，也是很多人为我祷告啊，尤其是 Sophie 她的先生是专门治这个东西的、啊、有天晚上他说你打电话给我，我不好意思，我说看上去好像不那么疼了、啊、就没打电话给他，就他主动打电话说一定到他家里来，要去按摩要治，心里就很受很感到教会的爱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啊，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彼此的担当，情愿替你死啊，我们情愿帮助人。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探子的信心，他说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就是说 when 不是 if， 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啊，它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而是发生的时候到了，他说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以后那个女人就把他们从那个墙卸下去，这真是神的安排，太巧妙了啊！刚好这个店员的家就在那个城墙旁边，很方便，就卸下去了。这个安排你看，都是神的安排，是太巧妙了。以后这个恶人对他说，你们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锯痕线系在这个窗户上，你要你的父母弟兄全家都要聚在你的家中。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想他们的家人信神的心意，确实是要拯救你的全家，但你的全家必须都信，必须都到他的家里面去。如果不信的人是不到他家里去的，是吗？就到他家里去就可以得救。好，凡去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自己头上，与门无关。凡在你家里若有人下手害他，如他许的罪就归我们的头上了。这句话只有相信神的人才有意义，因为最后一个审判官是青少年的罪，是吧？所以他们说我们担当流血的罪，因为他们都认识有这个神。二十天，你若泄露我们的事，这启示就与我们无关了啊！所以吩咐他们往山上去，住了三天，然后他们才下山来，飞过了火，到了这个耶稣那里，向他叙说所遭遇的一切事。我这些探子很诚实啊，就把他们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告诉约书亚了。这个不容易，因为要告诉约书亚说我们进妓女的家了，这脸上可能不太光彩，是吧？然后妓女帮助他啊，这个他应该偏一个很英雄的形象啊，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两个人多么能干，把这事情做出来，是吧？这个他们就一五一十啊，黄金没有羞辱啊，就把这事情就讲出来了。我想我们中国现在注假什么都假啊，你要在中国住两年多，发现这个假的东西是无处不在。在路上有人问我要不要买发票，每天都会遇到，这是哪里来的这种习惯？这发票全是假的嘛，哈、哦，这件事情敢做假，那真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见到啊。所以这个人非常诚实，他就把他们向妓女所许的愿，在妓女家的发生的事情都讲出来了，这全非洲都会知道的啊，让他们不觉得羞辱。二十四地的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都消化了。所以是谁使他们的心消化？是耶和华，不是以色列多强大，他们有什么核武器，不是的，就是因为神使他们消化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启示啊，神的子民彼此共同的承诺和担当。所以这个妓女信探子把他接了到他们的会众这来，由他们就承担承诺去保守。那我们教会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这样子彼此的担当，这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就过这个走这个天路不容易啊，遇到有疾病的啊，有小孩子父母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但当我们一起齐心协力的时候，神的祝福满满在我们当中，这样我们的教会，我们奔走这个天路，每人都充满了喜乐。想到这里啊，我想就给大家两个建议吧，好吧？所以你是否愿意去把你的信心去尝试活出来？我觉得我们的信心活出来最难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安息。那二十多年前我去台南西念书 Nashville 的时候，我大家可能知道我信主的经历啊，刚买了个车，到现在不得了，星期天就跑出去买东西，就路上没有 traffic， 就我一个车，太高兴了，没人帮助我。结果每个店子都关门了，一样东西都没买成，人都跑哪去了？都去教会去了。因为这个教堂里面赞美神的那个音乐吸引了我，我自己走进去了。在城那里走进去以后，就人人都没有听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人生经历的软弱， 都是从敬拜的软弱开始。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跟神说，主啊，这个山太大了，我爬不过。那一个敬拜的人怎么说？敬拜人对山说，我的神远远的大过你这个山。这个敬拜，这个祷告，蒙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子欲的敬拜生活，对我们一生门徒的祝福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我会说，其实你应该照神的心意，每个星期有一天的时间都给他，都给他。我这个就需要刚强壮胆了，很不容易。比如说，哦，那这样子的话，我的儿女一天没有去学这个学这个，是不是落后呢？这个有危险啊，要信啊。哎，我一天不是加班，公司是不是会受影响啊？又有这个担忧啊。我星期天不去做我的院子，院子糟糕的不得了啊，那总谁来收拾？很多担忧啊。星期天不是做这个不做那个，很多我的这个 hobby enjoyment 就比人家少很多啊。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在这些需要的面前是那样子的软弱，但是你把这一天给神，就需要信心，需要刚强壮胆，你就试着去做。我是做了十多年，我不觉得我亏了任何东西，我也不寂寞。如果我不这样的去安息，得到的那些东西，一无所缺。所以大家反思一下，是一个季度，我就把这一天全部给主。那这天读经、祷告、敬拜，好，可以去关怀帮助别人。在新约里面，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他不是说安息错了，而是在安息的时候可以有怜悯。当看那人的手摔断了，这个生病了，要去医治，这是好事情。但是就是耶稣是说安息日里面可以有 exception， 就是有这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说你要去关怀别人，去帮助别人，要去有怜悯。那今天人把这个诫命堕落成整天都忙，安息是例外。这个反过来了，听清楚了吗？这是神的心意，是安息为主，你偶尔去帮助别人去做些事情，是不要机械的去守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安息，然后有一些事情可以做。那今天人是做很多事情，偶尔一点点安息，这跟神的心意差好远去了。如果我们全教会真的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刚强壮胆去试，神会有丰盛的祝福给我们。那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试，可以去真的去接待新朋友，不要因为家里小，家里没那么漂亮，或者自己做饭菜做的不太好吃，其实神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你随便一点饺子一个披萨，你的心意神会怜，神会祝福。那你这个披萨当然没有八道菜那么漂亮，那是一点点软弱，神你是不看那些东西，他看的是你因着你的信心爱心所行出来的。所以大家在教会里面看到可服侍的地方，就大胆的把自己所信的东西去行出来。那有些福音朋友，你看到足够的事实，你就去行，就去受洗，然后一步步的来经历它。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有朋友他们停止聚会了，我觉得你凭着神的爱心打电话给他们，教他跟你一起去读我们在雅各书读的那张经文，就问他，你所信的真的能救你吗？真的能救你吗？你的信心导致了怎样子的行为呢？那我们心里面当然是诚心希望他们都能去天堂，那最可怕的事情是审判的那日到了，他们的那个问题的回答不出来，他们就生活在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之中，其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益处。那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担当，情愿替他们死，我想这中间也许没有，但是你至少有这个困苦，有这种困惑，要帮助他们诚心回到神的怀抱中，真正能够做到本于信， 一致性。好，我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卑微的人将进入拉合，带着那么多的软弱，主你却悦纳，你却赏赐，你却奖赏他。主，我们愿意得他那样子的奖赏，求主你将他有的信心也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愿意去赏赐完全的顺服你，让你得自己得到全部的荣耀，让你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和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有生之年多多的来经历你自己丰盛的预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